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我们这期想聊聊一个话题叫平常心啊，我们请到了几位新朋友和老朋友吧，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老朋友，但是对于不开玩笑来说有些人新朋友。我们先请出几位不开玩笑的老主播好不好？马军、阿成、小北，以及我们的老朋友但是是第一次来不开玩笑的周奇墨。那个各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马军。
哎，大家好，我是周奇墨。
大家好，我是小北。耶，
大家好，我是阿成。
这次那个奇墨来，我觉得跟马军也是有点关系。哎，
我召唤来的。
什么关
系？
神兽。
神兽。这个故事渊源这样，因为我们前面录了一个选题叫不理解。嗯啊，然后呢，这个我就跟马军说，我说我们想录一期不理解，然后马军说周奇墨要来是吗？
为啥呀？因为不理解万岁。
对
对，
不理解万岁啊，
这太冷门了。
对，特别冷门，
冷门到我自己都差点忘了。
然后后来我说这个没有，然后我们就说你想太多了，然后紧接着我们又录了 一期想多了，但是这次就相当于这个圆梦，
想着想着就来了，
圆梦。
所以梦想还是要有的啊，万一实现了呢？对。
对，万一有人能摇到，对，
对，
就很不容易啊。我们这期其实想聊聊那个平常心和膨胀嘛。然后那个，
你说把你请来了，你这
就是
你是占平常心了，还占膨胀了呢？
你这选题是还针对嘉宾打造吗？
也是吧。但是你要来的话，其实聊啥都行
啊。那咱们聊一聊播客降级这个。
是我们膨胀了，是我们。
我们以前是地漏台，现在直接升一层变天花板了啊！
这个空间真的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聊聊吧，大家可能做这行就是脱口秀这个行业，其实这个膨胀的瞬间还多少都会有一些，是吧？阿成应该也有吧，马军应该也有吧。
每到周五、周六、周日，就是我朋友圈里面的膨胀期，哦、所有演员都在那儿。感谢某某俱乐部，今天太炸了啊！这又炸场了，哎，太厉害了，都是这种。
我没有，其实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少会有膨胀的时候。
那你翘二郎腿干嘛？
对，
然后心理学来说，你这个动作呀，映射了你的内心状态，你知道吧？
怎么没敢放上来？这都，
那不是因为胖吗？
对，
我没啥膨胀的时候，因为没什么取得成就嘛。当时史岩老师找到我说，咱们这机会请周老板，然后说聊膨胀什么的。那我说，那我只能听他们的故事了，因为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很少膨胀。
没有啊，这五个人里面见明星见的最多就是你吧？
因为我今天见周奇墨了，我见他算见明星，他见我不算。对，
那你们比如之前参加那种脱口秀的比赛或者开放麦，会不会有那种新手的膨胀期？就刚开始干的时候，期末会有吗？那会儿
我好像很少有，我还真的很少有这个膨胀的时候，因为我感觉我从入行以后一直有就是比我厉害的炸场的这种演员啊、但我只不过是能比较能熬，所以
主要看健康是吧？
熬到了后面，有的人都不讲了，有的人退出这个行业了，有的人做编剧了啥的，
是
有的人成为更大的明星了，已经不在一个 level 了，就不一样。
哦，对，下一句，
周老板这说话真的滴水不漏，你这个
无形什么什么最为致命的，这，
我想着后面有没有什么那个反转，有的被封杀了什么那种，有。
由于很多主观、客观以及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在这个行业干了，是吧？
但是我第一次看你线上节目是那个在
爱奇艺那个
你得冠军的
那
个，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是对你期待都很高，然后也很敬重。你参加那个节目没有觉得有些期待什么的？对对对，
那应该是中国史上第一个这种综艺节目的脱口秀冠军吧？
比赛类的，好像
比赛类的
是
吧？
好像
是，
对对对、嗯。
那个时候你不敢膨胀，就是一种庆幸的感觉，哦、就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劫后余生，
对，就是觉得啊、哦，我闯过了这一关，好险。啊，就会有这种庆幸的感觉，但是不太会有说哥们儿现在已经怎么怎么样了。就
但那个
特别怕这个，
那个比赛是有奖金的，我记得是吧？
有20万，当时
二十万，
这是可以说的吗？
可以。
那个节目自己说了，
哦，节目自己说了是吧？
对，
税前哈，
重要吗？
反正我肯定是缴税了
啊，那我就放心了，放心了。我怕你熬不过我，
理论上18年还能退一笔，哦、
那行。
哎，脱口秀大会那个有奖金吗？
没有，
没有、嗯、哦，前四就是这么。
我一个演员跟我朋友说，周老板拿完大王那一次，第二天在酒店里边吃泡面。
是啊，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大王拿不拿也不吃劲。
不是你这个、你这个商业逻辑，钱也不能那么快到账吧？你这。在我这在第一天得冠军第二天钱就到账了，这
他想着可能第二天换房了就开始就、
哎、
但是秦墨你是拿完那个爱奇艺的那个冠军然后就辞职了是吗？就全职了？
我在那之前就应该就已经辞职了、
哦、已经全
职
了 okay,
所以当时那个比赛那个奖金对我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哦、
一是有那个名次就让你觉得在这个行业有信心了、
哦、
二是他那个奖金真的后面好像让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
挺不容易的啊。其实当年确实都很不容易能坚持下来确实很不容易
对所以你说经历过那个时期吧就后面就真的很少膨胀
我觉得确实就是前我们经历过那种前效果时代的人的那些
尤其是可能16、17年就入行的那批、
啊、甚至更早
更早是吧
更早秦墨你是一几年
我一五年，
一五年，对对对、嗯，我们差不多2012、2013年那会儿，就经历过那个的时期的人，我觉得可能更能有一点平常心，因为当时那个行业就这样，
爱好，是纯爱好，
对，
嗯。
然后阿成当年是有一些那种，比如说上海有一些这个商演的演员，你们有个群是吗？当时你们还挺膨胀的，我记得，
有群就膨胀了，
你是怎么
刚用上微信
群里聊的？
掌握这功能很了不起是吗？
咱可都是上海商演的演员，知道吗？
哥们儿买手机了，智能的是吧？
没有，其实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谈不上膨胀的，因为我跟小北差不多嘛。我们那会儿18年去北京，那会儿北京开放麦特别难讲，天天就只有几个人。
嗯，
然后那时候就感觉能熬下去就不错了。那时候常年就只有2、3个观众，然后一场比一场冷，然后就是而且那时候上商演也很慢，所以那时候。没什么膨胀的，就是可能到了2020年、2021年的火生活好了点，而来上海了，然后那时候可能演出多了点，有段时间也不是膨胀了，就我们开玩笑，当时我们开玩笑，我们群里面几个朋友说，就现在上海的线下演出市场啊，就靠我们几个了，因为当时感觉就是每个场牌都是我们几个在演嘛，然后就每天都能会看到对方，然后说哎呀，这上海这个演出市场没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上海就靠我们了，这帮繁花嘛，这不是我讲。
当时觉得咱们可不能生病啊，生病了这个市场会瘫痪呀，他们又找不到演员了，
上海脱口秀就塌了。嗯，
对，当时有过。
所以你们这么不可或缺，那当时的演出费是？
我们的也不是不可或缺，主要是下面的人上不来，你们也不来，你们也不肯往下来，主要是，其实就中流砥柱那一块的，但这也是个很短暂的泡沫。
嗯，
就当时我们就觉得，因为当时那时候确实客观情况上来说，可能就整个上海的线下演出都是我们那几个，什么我跟孙书恒那几个人
是。
但那段时间
就这么说吧，2年之后我们都没演出了，有一半的人已经离开了上海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就是很
短暂。但那段时间的确，线下的演员一个月能挣一个非常好的白领或者金融的员工的钱。
对，我记得那会儿不是书恒有一个那个外号嘛，叫。五万还是
叫孙五万？
孙五万啊，
孙五万，有段时间是孙八万、啊啊，
根据演出多少来，这个外号不固定、啊。
根据他的胆量来讲，我跟大家接触一下，
啊、孙43000，孙58000，
我跟大家、
啊、难怪有人说这人拽的跟258万似的，是吧？
这是一个阶段，
是这么来的啊。
我来揭秘一下这个事儿怎么来，就是当时好像是有一个我忘记哪个公众号了，可能那种什么媒体采访孙叔恒，问他作为一个自由演员的收入能有多少。
嗯，
其实孙叔恒当时说的是他最好的一个月，就最多的一次，赚了个5万块钱，好像还是还多少钱？但没想到那个记者就跟他说他每个月都赚5万。然后导致他那段时间很多什么北京的演员呐、上海演员呐，北京的演员就觉得只有来上海才能赚钱，嗯
哦、
就其实那也是被那个记者坑了一把。
明白。
他当时其实也赚不了那么多。
北京演员被记者坑了是吧？
当时有很多演员说：“我、哦、操，孙叔能赚5万，我也要来。”
小伟那会儿是那个，比如说上节目那会儿，你会觉得膨胀了吗？
没有，就但是会有一些期待，没有说要膨胀，就是那时候感觉上了两三期节目之后，感觉哎呦，他说以后感觉以后会不会比孙叔恒过得好一点啊？一个月挣个什么多少钱？
挣个小5万之类的，
就挣个小五万，睡前也行啊，那种你知道吧？
小5万，结果就是不到5万的意思。
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其实生活没什么太大变化，嗯，然后其实算了算也没多挣个几千块钱那种，对，就没什么
OK，
没来得及膨胀也。
节目那会儿上节目前后有什么变化吗？自己的不管是心态还是生活？
哎呦，我感觉我是挺小心那种人啊，
嗯，
就是上完节目以后我反而在这方面就更加注意
啊，
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表现出来更加注意，但至少我心理上是这样的啊。
我们能看出来
啊，
哎，你们都知道聊的是哪方面吗？就是我一直想的哪方面。
不是，就是我记得我上完节目以后，尤其是那个第四季那个拿完大王以后，
嗯，
对，我那时候在线下开放麦就讲了一个段子，大意就是说，哎呦，我以后跟人说话得特别小心，就是但凡之前感觉很轻松的话哈，我之前人家就觉得是开玩笑，
对对，
那现在我就觉得，哟，你怎么在这儿啊？就是，他就觉得，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啊，哦，
对吧？就是我今天说，哎，小北你怎么在这儿？小北说，
那就大王在这儿呗。
对，哎，我防的就是你这种小人。小人之心，小人之心。
不是，我是角色演绎，角色演绎。
所以我当时反正那个段子里是肯定是有几分真的情感在嘛，
明白，
啊，我是做一些夸张，但我当时就是觉得哎呦，我以后得加小心。
这是你的性格还是你后面想明白了这个事
儿？我觉得一是我的性格，二是其实这个还是有一点这个小插曲，就是我记得当时夺冠完那天晚上，
嗯，
有几个演员老演员，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其实还真是嘱咐了我几句
啊，
真的就那意思，就是你心态一定要保持好
啊，
啊，就是因为可能他们见过一些别人膨胀的，啊，那个感觉哈
，OK，
就是跟我说，就是
前三季的大王，
我不，
哎呦，
我觉得不一定指这个行业吧。
不然范围也太小了，
是，
就仨人跟你聊，
就仨人，还有一个不能提的。
嗯，好，
因为周老板给我的感觉特别像是那个《中国好声音》第一季那个梁博
哦，
就这俩人都是拿完了这个全国冠军之后就找不着了，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是觉悟到这儿了呢，还是就性格是这样？那梁博拿了冠军就没出去走学挣钱，回继续读书去了，说学业没弄完继续回去上学去了。
你最近读书了？你要上学？
惺惺相惜，所以我爱听梁博的歌。
哦，哎，能感觉得到。
然后他也不着急出来参加什么综艺啊什么的，就是每半年出一首歌，但出一首歌就对，出一首歌就对，就是这个状态。
对，我以为你说周奇墨不着急出来参加综艺，我想也得有。
怎么跟我们奇墨说话呢？啊，我这人挺敏感啊，哦，
北子北子，台下再说，台下再说，
当这么多人的是吧？
确实确实，我觉得上节目这个还是挺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不光是比如说本人他可能会膨胀或者不膨胀，也许我们能保持好一个心态，但是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替你膨胀，对吧？你的家人啊、朋友啊等等之类的。期末有这种吗？
那我就是我爹了。我爹真的是就是那种说的不好听的，就是那种小人得志的感觉。
哎，你看小北干什么？
我跟你爹能玩一块儿去。
小北叔。我爹那个时候就
小北叔就
从第三季开始到第四季，就是他朋友圈里全是关于我的消息，我接商务他都发。
就是然后搞得就像他是我经纪人一样，就是在给朋友圈的人去炫耀，说你看我儿子接这个广告了啊，又跟谁一起拍广告了，又接什么节目了。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他的朋友圈点赞最开始还有一些，后来就慢慢变少，慢慢变少，就是大家那个捧臭脚也捧不动了。就是前面都是啊，你儿子真厉害，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亲戚啊，我能看到朋友圈的啊。后来就实在是捧不动了，
捧不动了。
后来开始评论谩骂，完没完？
但这一旦这中计开始，他就不能停啊！万一比如说哪天老爷子一个礼拜没发你消息，那亲戚就开始琢磨，
那
不就是
这两年不就停了吗？
那就是现在。那岂是一个礼拜的事儿啊？
我儿子又上演了，今天来了不开玩笑，你知道吗？
哎，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素材转给叔叔呢？
抖音上这两天火了一个人，也是个老头，就是他女儿好像是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去了谷歌工作，找了一个好工作，他就在他爹就在所有他爹看的视频下面留言，我女儿上谷歌了，我女儿现在年薪多少多少万美金，然后每一条都留言，每一条都留言，然后下边就有人说怎么还是你，你怎么每一条都留言。 可能是这么个状态。
哦，那个小北会有吗？就家里人替你那什么的。
会肯定会骄傲嘛，就吃饭的时候会聊到说儿子怎么样，在那个上海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这种比较骄傲。
不发朋友圈。
他俩比较克制。也可能屏蔽我了，我不知道。
他俩不够爱你。
没有，不至于不至于，只是没拿大王而已。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让我爸妈现在发你朋友圈。周奇墨又来不开玩笑喽。这种
奇墨就是你爸，就是发朋友圈，但是他比如说当面会有吗？比如说亲戚朋友聚餐的时候会有吗？
从来不聚餐。
已经不来往了。
对，
没发太频繁了。
已经不来往了，
怕借钱。
但我爸这个他有点自己的原因啊，有点他自己个人的原因，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演艺工作者哈、啊，他就是走南闯北的，然后他那时候其实很风光，
啊，
无论是从那个线下的知名度来说，线上没有，然后再包括赚的钱，
嗯，
但是后面呢，就是他人生其实后半部分走了一些下坡路，演艺也停了，然后他的也坑蒙拐骗吧，被就是，然后所以就是他感觉就是人生的后半段就很不得志，
明白，
郁郁寡欢，甚至，所以我这个事儿相当于就感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
续上了，
对，就是一个出口，
对，
一个出口，就是我爸有一次跟我说，就是什么"父以子贵"
啊，
他就说了这么个话，他就觉得好像啊，他现在能腰板能硬气一点。所以有一次我跟他聊过这事儿，我说："爸，你这没有亲戚，这不反感这种行为啊？你在这儿狂炫什么？人家都有孩子呀，对吧？"然后我爸说："哎，这个道理我能不懂吗？他其实就是想自己爽，别人。啊"别人什么感受他不在乎，所以我既然知道这一点，我说那你爱发就发吧。
明白了。
你说起这个啊，我就忽然想起我相信我爸一个事儿，因为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在行业里没什么成就嘛，然后之前钱老师提过，之前我跟马军都参加过一个比赛，就是线下的一个比赛，我是第一届的冠军，马军是第二届的冠军，
那个叫王炸脱口秀，
对，一个斗地主比赛，是的，有上万的一个场面，然后其实我对那个比赛我自己是不是很在意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个线下的比赛，然后我当时拿那个比赛也谈不上膨胀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参与的人水平都比较一般，
是
啊，评委、就是、
那不对，那我那届还挺厉害的啊，
我比较谦虚嘛，毕竟评委是史岩老师。走后门打的，
我当评委，你像我这种水平都能当评委了，这个也就水平就一般了。
那冠军我真的没有特别在意，当然那冠军对我来说最让我开心的一点是正面击败了孙书恒。他是亚军，因为我们俩一块进入行业两三年，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他走的比我快一点
啊，
比如当时参加训练营拿冠军什么的，训练营那届小北你也在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他击败了小北呢？
何止击败了我，
对，
击败了一路人，
对，击败了很多人，包括其实我之前我最早办训练营还没报上，就是感觉落后了一点，我能赶上我挺开心。但是对那个冠军本身我是不是很在意的，但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爸，因为我把那个就我当时夺冠之后就立马回家休息了，我把那个奖牌啊奖杯都放回家里了，然后过了好几个月我看我爸其实之前就发了朋友圈，但我一直没有在意，他就偷偷在某一天的深夜拍了一张我那个奖杯的照片发到自己朋友圈里面， 最奇怪的是他过了六天又发了条一模一样的。
他觉得那条数据不好是吗？
对。
没有加一些话题什么的是吧？
涉嫌推广被限流了。
我也怀疑他肯定觉得怎么是不是有没人看到啊。
肯定是
他可能觉得就是那种被人看的不够多，然后又发了一条。但你其实我爸是完全不发朋友圈的。
OK，
他一年只发三四条朋友圈，
就那三四条都是冠军奖杯那种。
哦，那一年我刚刚看脸，他就一年一共就发六条朋友圈，有两条都是那个奖杯的样子。
你可能被分组了。
没有，你可能不知道我爸是个什么样的农村男性。
你就这么形容你爸？
我给小北看一眼，我爸的微信昵称叫
地主。地主。
那他可能真的认为那个王炸是个斗地主比赛，我跟你说。
对，他真的，你看他一共就发，就是一年就发三条朋友圈。
他怎么发的那个呀？他说那个
什么，他什么都没有。
王炸冠军，血脉压制，我是地主，
就一点话都没有，就发一个那个。
不是，关键他发了个这个，然后他妈在底下评论个微笑的表情。
下面是我姑姑发两个大拇指。
好，
就我有时候感觉还挺感动的，因为我父亲他完全不发，看他二一年也是，一共就发三条朋友圈，有一条是我的专场的广告。就是帮我卖票什么的，就是我还因为我一开始我父亲他对我就没有那种什么，他很少夸人嘛，传统的中国式父亲，我们对这个完全没有沟通。我那次他问我，我就说啊，我参加比赛赢了，我把这放着，他也没有说啊特别厉害，他什么都没说，但他居然发了朋友圈，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
我这么听完了，感觉确实我爸妈不爱我。
我觉得可能那个我觉得可能跟地域有关系，比如说你像那个我是河北嘛，然后马军这个算
山东家
庭，山东这个小北也是河北，
对，
我们那边可能确实不以此为荣，
对
啊，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去了体制内，你哪怕当一个
是
副科，我猜可能爸妈也会以此为傲。
对，
我妈对我人生规划是希望我去高校当一个老师。
嗯，怎么了？就有什么问题，石岩老师？
就是去大学当一个老师，这是他觉得
他觉得最体面。
对，最体面，然后也是我唯一应该走的路。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实现不了之后，他就劝我说：“你要不找一个大学老师？”就是他特别执念于这个，然后我也没找。
就家庭里一定得有个大学老师。
对，
他说外面不是我儿子，能做我儿媳妇儿，这种感觉是吗？
所以我后来那个，我不是最早上那个八零后嘛，因为我觉得像我们那种小地方的这个人，他可能平时网络也不太上，他就是如果一个人能上电视就是天大的事儿。
对，当时的电视也
挺重要的。对，所以东方卫视，然后呢一上啊，很多人就看着，然后就会去给我妈发嘛。嗯，然后最好笑的是有一个人给我妈发了一个截屏，说哎，这个人跟你儿子重名。
他只认字不看脸是吗？
我后来猜可能就是那个阿姨见只有我在很小的时候见过我。所以她已经很难把那个嘴那个脸。
那个嘴脸刚才呀。那个嘴那个脸呀。
那个脸和当年她看到那个小男孩那个脸
是。
就联想到一块了。所以她说这个人跟你儿子重名。
我所有的演出的这件事儿我都屏蔽我家人。
啊。
因为他们看完之后肯定会觉得你这期播客录的挺好。但还是得有个正经班上。他们的反应肯定是这样的。
那假如播客给你交五险一金是不是就
那五险一金对他们来说那是最低要求了。
对啊，哦，你们现在还担心对，
不是，他不算正经工作嘛。
哦，
对，
啊，
有
你或者不开玩笑设一个什么科长副科长这个。
以后咱们就不用圆桌了，一起面前放个小桌，
放个茶缸，红布，
小名牌，马军前面写着马军主席，就这种。
那没有，你这个主席是民营的啊。
你心里还是有执念啊？
有，不是我有执念，是怕他们有执念
啊。哦，对，而且那个名牌一定是那个粉底黑字，就是
对
，Black Pink， 那种名牌就特别到位。然后我还听那昨天那个秋瑞来这边那个说看我麦，然后他说。他那个上传之后评上了他们县的向上
十佳向善向上青年，
对，
才是县级的
啊，对，县级，
就 就是国家级电视台的春晚在他们县只能算是个县级的十佳青年，市级都评不上。
是，然后说他们村长
还在走程序，
说他们村长要修条路，就是从他家门口修到国道，
以他命名，
修
秋瑞上路，
修到国道啊，太啊，真的吗？
205国道，
从家门口到国道，
啊、对，说可能一共就几百米吧，也没多远。
嗯，哦，那他家门口得多吵啊！天天过去，嘚嘚嘚嘚。
你在、哎？
那不开个服务站可惜了。
对呀、啊，开得开个小卖铺、加油站什么的。
真行，
这他是东北的是吧？
对，他东北。
这要在山东，他要上春晚的话，估计县长就能去他家看。
哦，
是吗？
然后县新闻联播会播。哦、我县十佳向善向上青年秋瑞。今年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
哦、那你是看着徐志胜和广志上了地方卫视了？
然后那个期末，我就先抛开脱口秀不谈，我们先跳出去一下。期末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觉得是值得有一些膨胀的点的，就是炒股票。
这个是我最膨胀的一点。不是，我昨天晚上刚膨胀。我其实昨晚刚膨胀哈、啊，就是因为我是前，因为我基本上是买基金为主哈、啊，就很少买股票。
OK，
然后我是三个月前，我就是想就是试一试，啊，玩玩，买了7只股票。哎呦，然后我昨天晚上一看啊，只有1只是亏钱的，剩下6只都盈利。我知道当时我看到吓一跳，我想我不会是股神吧？
就是。
苏菲特，
哇，就这种感觉，就是我天，我不干这行是不是白瞎了？然后我昨天晚上做个梦，这是真的，不是为了
你这心里是一点事装不下呀，马上就做梦了，
不是为了上节目瞎编啊。我昨晚上做个梦，说我一个大学同学过来找我，说他呢认识青岛的一家这个基金公司，
哎呦，
说看到我在网上发的一篇东西，觉得我投资特别有天分。想让我去当基金经理啊，然后我还问我说这是投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
哎呦，哎呦，
他说一级、二级你都可以。然后我当时想，我说那个，我说给他的回答，我说那你让我想一天吧，我说明天给你回答。然后我当时回来的时候就想，哇，我这要补的课挺多的，我还得学金融学啥，
回去查什么是一级市场。
哎呦，
你得先考证。
对，
是，
对，
嗯，那我问你个问题，你现在准备等一等还是都给他抛了？
我呀，
对，已经盈利了吗？
你这样下台以后呢、哦、我有个群，
998
山东那边的公司吗？
你要是会员的话呢，其实我每周给你发分析。
有门槛，有门槛。
你发现这群里面5个人，我们4个。
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的那个就是呼兰，他是
学那个的吧？
哎，对对对，就他有给你推荐过股票吗？
他没有主动推荐过，我是有一次在后台，可能就是去年哈，在后台我就
看
了
手机，
因为那时候行情不太好，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嘴，我说你现在还在那个股市里面吗？你还有钱里面吗？他说有，然后我就问了他，你大概买什么类型的哈？然后我听了一嘴哈，我觉得他水平一般。
这做梦之后的事儿吗？
所以我想着说赶紧把他拉进群。
哦，
我给他指导指导，我怕孩子亏钱。
对
啊，那就辟谣了。我们这行业里面一直说呼兰带着周老板挣钱都是。
开玩笑了，开玩笑。
是，
我就是那个，但我确实问他了，了解
他确实好像炒股炒好多年
啊。对，
期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炒？
我不叫炒股，
三个月前
我叫投资。
投资，
好好好好好好
啊！对，
那个
怎么说来着？我也是刚学什么均衡，什么投资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风险型20%，稳健型20%，那个
做一些 deal 啊、
嗯！哎呀，这个太低端了，
对，就是我
太低端、我这虚心请教怎么还被骂了？
先进群，先进群，补、啊、你要补的课还挺多的，
先进初级群。对，
哎，我觉得就是脱口秀演员聊这个。投资炒股票其实还挺多的啊，对，挺慌，又多又慌，
你知道吧？
对，就是他们有点像，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有点像那种 NBA 的那些球星，就有了点钱之后就开始造，但是造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觉得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哦，
在这方面，
那你小心一点。
那不是，我以为这是一种鞭策呢。
万一当不了演员，我再去当这个。
我以为是釜底抽薪呢，先花完呢，然后再直接我好好干，
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
但凡有点钱，就不好说段子了，对，得揍。嗯，
对。小北之前听过他们聊这个股票啥的
哦，之前两三年前，我不知道大家炒不炒，因为我不太炒股，我听不懂。然后他们那个酒桌上就聊股票的事儿、嗯，然后我当时依稀记得他们当时说腾讯的股票已经跌到360了，然后他家就说360了，
到底了，
可以抄底了，朋友们，
啊、
可以抄底了，
现在是240啊。
对，因为你们不炒，因为我也不炒股，但我听说腾讯的股票前日最低的时候好像是200，
嗯，最低是180多，
180多。
嗯，
老师你应该怎么看这个事？
我当时还不会炒，有点后悔呢，当时没买
180。
那行了，2009年我大学毕业那年，我一个同学说，马军你买点比特币不？1块钱人民币一个。
1块钱一个
你买的是人民币钢镚。
对，那时候比特币等于硬币，现在是73美金一个。我那个朋友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我估计现在就在加勒比哪个岛上躺着呢，估计。嗯，
好像以前有人问过我，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进入传销了。
哪个比特币吗？
对对，有段时间就有人跟我说这种比特币什么虚拟货币，
对，
然后我说你可以试试，我说这虚拟货币有什么，就完全不信任，也错过了那种东西。
没事，巴菲特也不信比特币。
对，
哦，
你跟巴菲特投资思路是一样的。
这么早是吗？
我们家就属于那种，因为我爸我妈都是老师出身，所以我们保持平常心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就不入市，就不买股票
啊，
就是从来没有买过，我爸妈从来没有炒股票，
就是一切工资外收入都是旁门左道。
对，就觉得这些钱都是虚的 啊，这些钱都是偏财
啊，
就来了也会走的。
那你们家现在有人，就是你跟你老婆有人买吗？
对，就是我先说上一辈，上一辈就是他们就是有工资，然后除了一些花销之外就存银行。
哦，
然后就没有别的。当时银行的利息，其实你现在来看，当时银行利息从投资角度还可以，
有高的时候还有10%几吧，
有
没有六七
七左右是有的、
那个、
啊。
死期有很高，
死期对，
那时候
定期，
定期，
那时候给人钱，你的死期到了。
哦，没有叫死期的吗？就叫定期的，
民间可以叫死期，
也有叫死期，
又
叫
死期，
自己叫，
你的死期到了。嗯，行。
然后到了我这辈儿，所以我就没啥这个投资的意识啊。然后我这辈子做的唯一一次跟资产有关的就是结婚。
您这叫赌博。
对。对，
不，结婚属于定投。
对，我现在就属于说每个月我发了工资就给我老婆，对，基本上是这样。
那
投资
收益呢？
收，你想什么呢？
收益，收益跟你没关系。
那你管这叫投资啊？
哎，就是对外都叫投资，
这属于定期。哎，
对，就是你，
那你老婆怎么处理这个钱啊？
她因为她是做金融的，所以她会拿去那个什么，她会拿去做一些投资，但是我也不会问，就是那个这个亏了或者是赚了。她
家里边包开始多了，这包，哎，这些是什么产品啊？产品啊，
这是当季的产品，
新品，
这虚拟货币，这个是啊。买5个比特币给个包，哎，
就我从来不主动问他，就偶尔这个跟我嘟囔两句，说哎哪个又亏了或者怎么样，对，但我不大会主动去问。
你的财产您到了完全可以不用在乎的地步了吗？就是那种专门找人打理，也不用在乎你赚了多少钱。
那怎么还找个信托公司存着？
他妈
不是
啊？
怎么
有点愤怒了？
有点膨胀了。
只有一次，就是我们也不算认真的吧，但是有一次就是家里有长辈过世了，然后我老婆就是有点可能心情有一些触动，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说，说我往你邮箱里发了一个邮件，然后那个邮件里有我们所有的这种账户的账户名和密码什么的，然后就万一如果谁有不测的话，就是记得还在那儿啊。
啊，在哪儿？
在他邮箱里，
就在这儿了，这就是
啊，这个有备份吗？不是，就是互联网这种东西也不长久的，他们对吧？可能邮箱，他们那个邮箱倒闭了，
怎么着还得搞个区块链是吗？
不是，你把你那个邮转发给我们5个人。
对
对，
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分摊一下风险什么的。
对，如果你实在不放心的话，把密码分成四份，对吧？
我们是，哎呦，明白了，就跟可口可乐那个
石老师，我是二石老师。
那你不知道自己是哪个位置？
对，不知道哪摆平位置。嗯，
你们的重点真的很奇怪。
刘文成是 A 大写，哎，
达成一个文档。
对对对，
我们刚刚其实最早聊的是那个新手的一些膨胀期嘛，就除了脱口秀之外，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健身或者怎么样，有没有这种膨胀期？觉得
减肥是有新手膨胀期的。
阿成，
膨胀期也算减肥啊？膨胀属于反弹了。
哦，就刚开始减的时候可能秤掉的比较快。
你刚开始减肥，你可能第一天没吃饭，或者第一天多喝点水，然后你就一天就减了两三斤。
哦，
你算那这有20天完事儿了呀。
嗯，明白。
我有过这种想法，但很短暂。对，那我以前也会有那种觉得自己减肥减得特别快，这样子下去是不是对身体不太好？
赶紧吃一吃是吧？
因为我这个理论做的比较多嘛，他们就是专家说你减肥每个月不要掉5%以上的体重，
嗯嗯，
不然对身体不好。
哦，
但有时候像我这个，但我激动浮动又特别大，所以以前就是哎呀瘦了这么多，那得缓一缓。
这一缓就缓回来了。
你怎么缓？就吃点补一补。
对对对，就是就多去吃点好吃的。不然身体会受影响嘛。
OK，嗯，
以前老这样。
那现在对体重已经保持一个平常心了？
没有，这可不能保持平常心啊。我现在还在减肥。
哦，OK，阿成就是一直在减肥的路上，
一直在努力。
马军是最近一直在减。
我过去一年减了40斤。本来还可以的，但是贾玲出来之后就不够瘧了，对吧？再减了100斤就不够瘧了。
嗯，
减肥是刚开始的时候减得特别快，一个礼拜可能就5斤10斤的减。
嗯，
然后就觉得这得搂着点。
5斤10斤啊？
很快的，就刚开始。
你怎么减啊？
你刚开始
截肢吗？还是干嘛？怎么减这么5斤10斤啊？
断碳水
啊，
断碳水一个礼拜可能体重大的10斤就没了
啊。
哦，
就很快，但是你两顿蛋炒饭喝点水又揣回来了。
是，
对。
因为都是水，
都是水，
那全都是水分。
哎，后面慢慢开始减，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特膨胀，就觉得我是天选之子。包括你去撸铁，撸了一个礼拜回来之后，发现哎肌肉有线条了，说这再练一年我就奥赛了。对，我就穿着裤衩子，我就就搁那去了，是吧？所以你就看见那些练的那个大肌肉的，你说这有啥？这我操，练10年才练成这样，这我半个月我估计差不多了，就会那种感觉，哎。
我怎么觉得还在想太多那期？
我感觉特别像在健身房刚练2天的二逼，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种就那种，
不是，这画面太强了，因为我也这样，你知道吧？有时候感觉你看着我他妈也不行啊，他妈，你知道吗？但其实自己瘦跟杆似的那种。
你是不是就是在健身房某一刻想指导别人？
是。你稍微懂一点道理，你就想指导别人。不光在健身房，你有任何，比如说你突然上学的时候，这道题你会了，你就觉得操，这他妈这题都不会，你们是不是都缺心眼儿？我操！
我操！小时候爹味就这么重
啊！一直这样，嗯，你稍微就是你掌握了任何东西之后，你就觉得这东西你们都学不会。
那你以后会是一个好的父亲。
现在已经是了，
已经是了啊，
已经是了。
哎，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干这种事儿，那会儿就是班里的有一些同学，然后经常向我虚心请教，然后我就天天教他这个题怎么做，然后最后人考的比我好多了。
因为我小学那个1到4年级，就我刚开始上学那个第一个学校是个农村小学。那个学校我一直各科都是第一，我一直觉得自己天赋异禀。后来十几年后才发现，我那个小学就我一个上大学。
那确实天赋异禀啊。
对，后来5年级转学了吧，
很了不起。
就这学校后来就上高中的都很少，就一个就我一个上大学的，后来盘了盘去。嗯，
那其实很难。
后来是我爸拿着我手机号去办什么事儿，后来被一个我同学发现，给我拉到我小学那群里了。我刚进去之后，所有人鼓掌说：“大学生来了，大学生来了。”
后来我挨个问一遍，可不嘛，就我一个上大学的。我
你挨个问的，发私信你上了吗？你上了吗？你上了吗？哎呦，都没上。大家好，我来了。但是确实很厉害，如果在一个学习氛围那么差的地方，然后你上了大学，要我在那里面，我肯定上不了大学也，我肯定玩一块儿去了。
我小时候那个经历过一些就是被迫的平常心，就是因为最小的，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就河北省是一个高考大省，然后竞赛贼差，竞赛比较差的，因为当时完全干不过这种江苏啊、上海啊，所以就是我们省当年组织了一个理科实验班，就是把全省的尖子生全都凑一块儿，然后让他们搞竞赛。然后我当时啊，鄙人不才，就是考了全省第五，
哎呦，
进去了。我当时就心想，我靠，老子就牛逼了啊！将来就是进那种国家竞赛奥赛队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俩说的奥赛是一个奥赛吗？穿个小内裤
穿个小内裤拿根笔，
这比的也太全面了吧。
那他妈不海尔兄弟吗？这不是吗？
拿个三角尺。
你这个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没见过发展这么均衡的孩子，一天天哪来的时间呢？这不上学不上班啊，又能做题又能健身的，
除了做题就是撸铁。我这叫
就
一边做题一边撸铁，
做题掉肌肉啊。
对，然后反正就是我们要参加那个就是数理化就学科的那种奥赛，然后我就觉得牛逼了嘛。然后结果一进学校，就是发现全都是全省最尖子的同学，然后那一下就是心理落差非常非常大的啊。那一刻很难保持平常心，就是一开始所有人不光是我，就是那个班的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
嗯，
就会发现就是，
不是那个班是失败者考上了交大是吗？是这意思？什么班儿这是？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心态崩了，然后
对，心态彻底崩
了，实力不行了，然后考上
啊。然后那会儿就是最好的同学都是搞数学和物理竞赛，
哎、
因为这两个最难
最难。
然后我就只能分配就是调剂到这个化学竞赛。就已经算比较简单了。
那你们现在还有那种群吗？
一进
群说，说欢迎交大的来了，哎，交大的。
我们确实，就现在同学聚会，我们其实都觉得，
不去了，
就不聚了。没有，没有，没有。对，当年会有一些这种，而且就是前面就是相当于我们当时还在这个山脚下，但是人家已经迈了好几个这个台阶了，已经就是因为比如说省里是前几名才能去参加一个叫冬令营的东西啊，就跟我们那个训练营差不多
啊、
哦，所以你的效果是为了完成你自己没完成的愿望是吧？想当年我就没参加成冬令营，
我这回要当导师，
我自己办一个，哎。
对，然后冬令营之后前几名才能参加国家集训队、
哦、
然后集训队在最后选一波才能参加国家队去代表那个中国去参加国际的那个奥赛。
我的妈呀，
特别、那个、
但你会发现全世界各地全世界各国的选手都是中国人、
哎、对对
啊，
就是美国参加奥赛的也都是五个华裔，
对，
加拿大参加奥赛也是五个华裔，全都是中国人，
是真的特别特别好。
哇，太夸张了。
哎，石老说这个，他说那个奥赛的事儿，
你也参加过奥赛、啊？不，大家都穿内裤啊！你是哪方面的奥赛啊？
我其实我小时候我还真参加过那种奥数的比赛，然后也是代表，不但很不代表那么牛逼，我代表我们学校去的。
嗯，
我因为我其实我小学有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就还有过那么段时间。
刚学会查数的时候是这样。
哎，五之后是几呀、啊？
好是六六啊，
六六六。
最大的数字是哪个呀？十万是不是最大的数字？好像还有十万零一，十万零一之后呢？
没有，当时就是好像是我们当时我们学校他自己有一个兴趣班，就是自己主动报的。我当时可能还挺喜欢奥数的，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老师觉得我特别聪明，就让他没有事先告诉我。他秘密跟我说你被选上了参加什么什么奥数比赛，
就直接让你去了。
他在某一个周五跟我说你明天就参加一个奥数的比赛。
哇，
然后我就让我爸带我去了、
uh-huh.
然后去了之后就感觉那个卷子很陌生。因为那时候你小学三年级，你大部分考试都考100分，考98分，就是你就是那个小学三年级里面的试卷都是你理解的试卷。
对
但是那份试卷我一个字都看不懂，因为他们都是那种专门学奥数的人，专门去比打比赛，像贤老师这种，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也没专门去做过准备，然后就去那里，我就真的是我小学三年级就坐了一个半小时发呆，就对着键盘对那个卷子发呆，因为我完全一点都不会。
明白。
所以从那之后，我不仅对奥数没有了兴趣，
对数学都没有兴趣了。
我对数学都没有了兴趣，我后来数学就越来越差了。
他是必须要选一个人去参加比赛，代表学校。
对。
然后临走前，然后校长嘱托说：“任成啊，就不要在卷子上写你的学校了啊。
”后来那个，但那个卷子我也写了，我还是尝试写了。但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分数
哦，
我也没有打听过，我根本就不在乎，
因为没有，所以你不能问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我参加过，我也是小学去的，四年级去的，然后我参加那个比赛应该是华罗庚数学比赛吧，他那个卷子是这样，就是你答对了给你加一分，答错了还扣一分，我那次是得了-36.5分，全市三等奖。
那如果我不写是不是二等奖？
对对对，所以你应该问一问。
哦，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呀、啊、
那考的是数学吗？那考验的是诚实的品质。
所以那次回来我还上榜了，我校42班马军同学以-36.5分的成绩荣获全市数学竞赛三等奖，然后我们班那帮同学还在那说：“这妈马军-36.5分。”
你说那个是破折号？
是36.5说马军获奖了，刚三十。
获奖时体温36.5度是吧？
哦，非典那一年。
我们第三健康的小朋友。
我们其实刚刚想说这些倒不是说聊要在乎怎么样，就是说其实你知道的越多，你看的越多，你会越有一个平常心，因为你知道这个真的差太多。包括比如说职业体育、竞技体育，比如中国队当年进了那个世界杯的时候，一些人也膨胀了。
那中国队就进过一次世界杯，进完之后呢，不光说中国队不知道自己姓啥，中国球迷也不知道自己姓啥。中国队那次想的是，我们就是大比分赢哥斯达黎加，然后小比分输土耳其，然后呢争取0-1输给巴西，这样呢以净胜球优势晋级小组赛，那什么、
哦、
就是晋级淘汰赛。那中国队还想着在世界杯要进16强呢。
啊，
那年春晚冯巩和郭冬临不还有个小品吗，说场场3-0吗、
哦、
说不还想着出现的吗，后来是3场输了9个，正好1场3-0。
跟你的成绩一样都是负的。
这人一旦取得一点点小的成绩，真的是很容易不知道自己姓啥。
对，就还是要敬畏这个专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
哎，你们有那种膨胀的时候，快要膨胀的时候被抑制住那种吗？
比如说自己，
我高考的时候不是艺考吗，然后考那个播音主持专业，当时我大概考了30个学校，然后过了23-24个，我过挺多的，然后当时我还挺开心的嘛，但是我也没有说天天特别张扬那种。然后这时候我在高中正上课呢，突然我家里面就是发了个短信，他说你记住啊，就是以后能成功的人啊，一定要不能喜形于色。
对，对对对对对对。
当时我就是得憋着呗，我就然后就这样。然后后来过2年，我发现在《甄嬛传》里看到这个句台词了。我怀疑他们是看电视剧看到了这种想法跟我说的。
那叫什么？胸有积雷而面如止水者，可拜上将军。
哦，
大概就是这种。嗯，
我也有这种事。我其实虽然说我今天在节目里说我辍学什么事儿，但其实我小时候成绩一直都挺好的。我初一的时候，那时候一直考年级前10，所以我短暂的思考过清华北大这个问题，很短暂。好，但是我也没高兴的，就高兴了一年，因为第二年就要学物理了，
跟数学挂钩是吧？
对，我被版本削弱了。
这是一个补丁一代神。
第三年就有了化学，我又惨了一点。
那你就生物学挺好呗。
我是整个文科都很好，文科一直都很好，然后但是我数学就特别差。但是还好初中初一的时候你只要学语文数学英语嘛，就还好一点。然后到了又有物理，又有那个化学，我就越来越差了。我就是当时很痛苦。
明白。之前有一个话题我还挺想探讨的，就是关于比如说 签名和这个合照的这件事儿，因为那个齐墨好像是不大会跟粉丝合影什么的。
对，我之前合影，现在不合了。就
哦，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就拿了大
王，觉得自己不好看还是怎么样？
还没有做医美。
我就是不想工作了，不想在那个剧场外再、
营业了。
明白，明白。
就
下班就下班了。
对，这是第一点，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爱拍照的人，
是
我平时真的很少拍照，
是、
所以我其实拍照就是配合别人。那有一次我就觉得我实在是不想配合了，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场景啊比较尴尬，就比如说你零星一两个观众看见你了，在剧场附近哈、你和哎可以，但是你会发现哦，那边有一队人在排队，比如说正在等着检票，他也看见你了，那他们过来合影，你说你合不合？那你为什么前面两个人合、这个到这儿你就不合了？
对，
你要在那儿合了的话，那你那块不就秩序就乱了，大家就不。
是
吧？
那既然一碗水端不平，就把碗砸了。
哎，对，啊，我是这么想的，干脆就不喝。
对，其实我想说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比如说，这个人不合影或者怎么样，是不是耍大牌？或者其实真不是，就是每个人可能判断是不一样的。
我也有一点那个，
有
因素在啊，因素在啊。
我秦墨真的启发了我，原来我不是喜欢合影，我是喜欢拍照。
聊了半天，聊着。理解这么偏的呢？你想拍照？
大家有机会加一下刘仁成的
朋友圈。刘仁成是我就是朋友圈里面的，我就说、
好像是
直男最爱发自己照片的。
对，
一天十个起吧，差不多。
一天发三四个朋友圈那种。
真的。
对，你们是没看到我跟我女朋友的聊天记录，我就每天去，我说我
全是你的自拍，
我去健身了，然后就给她拍个照片。我女朋友前天刚说的，她评价我是世界上最爱拍照的男的。
哦，
这两个是左脸拍一个，右脸拍一个吗？你看看。
我们争取把这个加到 show note 里面。
这么拍一个，就是我如果是阿成的健身教练，我能非常精确的知道阿成每天摄入了多少热量。他每顿饭都要拍视频。
哎，屏蔽了，屏蔽了。我一般只屏蔽两个人，家人跟健身房。
刘仁成，以后这样，如果有观众找我来拍照的话，可不可以？
就是说。滴滴代拍
推荐到你那边。
对因为周老板真的很启发我。我以前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很虚荣的人呢，喜欢跟观众合影，我发现原来我就喜欢拍照而已。哎呀，今天太有帮助了，完成了一个我的心结。
小北是会跟观众合影的。
对对对，我会拍、因为每次也没两个观众，所以就很快。因为我不占时间，就拍完就走。
哦、
对，
就我们没见过说要有观众排队跟你合影，没见过。
哦、okay、
那没有，很少。对，
我唯一一次排队跟我合影，是有一次某一次给富航开场，结束了我没跑掉。就刚想走，被一个就刚跟富航合完影的观众说：“哎，你也在，那也拍一张吧。
他是觉得不拍你不好意思，可能
他对他就觉得有点不礼貌，然后就开始跟我拍。然后后面他就那天因为富航得拍很久嘛，结果那天大概就有一半以上的人吧，
对，
就比较有礼貌的人就跟我拍了。哎，他们也觉得来都来了，因为他们是排队的跟富航合影的，他们已经付出了这个排队的时间了。
对，
那多拍一张也没
什么编辑成本。
对，而且后来发现他们虽然拍了，不发
哎。
那还可以呢，没拍的给你裁掉，然后就发那半边。
最牛逼的我见过是一场演出，开放麦演出，九个演员发那八个，没我。我发现过好多次。
别哭别哭，
没哭没哭没哭。
你会看那么细是吗？就
是有的是小红书啊什么会看到。
我说如果你最近常来这边讲开放麦的话，时常发生。
那能理解，那能理解。嗯，
但有观众真的是有时候会体恤演员，比如说他想跟周奇墨一块拍照，然后他看我在旁边，他说：“哎，我们一起合一张吧。”这种，
对，
就是怕会多想。
有的人会不好意思说：“哎，我们所有人一块拍个照吧。”
啊，对对对，那种。然后有的时候
那说明还认识你，这要是我就来来，你给我俩拍来来。
多少都经历过一些，所以我是说，就这个，包括那个签名也是。就基本上都是个人选择，这个很多时候不是说这个人真的耍大牌或者膨胀，所以这个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就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因为比如说周老板，我不知道周老板你是不是一个相对能量比较低的一个人。
对
啊、就是
能量很低。
已经没电了吧，这
有没有人生给我们续一根啊。哎呦呦呦呦，看看看看。
因为我感觉就是周老板属于那种特别职业的，他在舞台上就是挥洒了自己全部的电量啊，然后旁边没有什么超充可以让他快速的把这个电又充回来，所以他可能确实下了班之后，就下了台之后可能就没有这个电量了，去继续营业了。
对，
我见过那个王千源，是有人采访他，他说他当年跟刘德华拍电影，刚开始他觉得刘德华耍大牌，就是所有的戏呢他也不走，就拍一遍基本上就过了他马上就走，就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后来刘德华跟他说不是，因为在室外拍戏只要他出来走几遍戏这个戏就没法拍了，就肯定被里三层外三层全都围住了，
明白，
那就没法拍了，所以他就只能，这个是专业的体现。
对，就有些演员也是为了说体谅，比如说整个不管是制作方还是运营团队，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可能要付出的工作会几何程度的增加，所以确实也不太好啊。然后我还听那个阿成说，那个舒恒是也是不拍照不合影，
他也不合影
啊，
他是一种更装逼的说法，他说他觉得他的演出结束之后这个演出就结束了，他不想让他作为一个演出另外一部分在场外延伸
啊，
就是他是一个艺术家这种，
就他这是一个
观演关系结束了，票钱完了，哎，
这是个电影放完了，就不要再继续了，他说
OK 就没有什么彩蛋，
但他我跟你说也是装逼。我跟你说，后来我发现他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讲专场的时候大家都不认识我们嘛，所以以前因为那很难熬你知道吗，因为你不知道观众要不要跟你合影，你又不好意思说，但你站那等的话别人不来就显得你很傻逼，真的很
不是，我几乎每场演出都会这样，主办方说可以跟马军合影，然后所有观众就走我一个人站那，
你在那等那个很难熬。说实话最近我孙叔他现在就是能来的人多一点之后他也愿意合，他只是不愿意经历那种难熬的时刻，
尴尬时刻。
对对对，
了解。我最早的时候是当时还很早在那个扑哧的时候，然后那会儿我们不是组织那种校园行嘛，然后当时阵容特别的豪华，李诞、建国、张绍刚老师他们都去，然后我是属于那种什么呢，我最后是因为我是主持，然后不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脱口秀结束建群抽奖嘛，然后我是那个负责断后的，就我的合影是为了给大家争取
掩护他们撤退，
对，你们先撤我断后。
嗯，
然后每次就是结束之后我说那个先抽奖啊，建群什么什么就浪费点时间，然后完了之后呢那几位就先坐车就走了，然后在那个聚餐的地方等我，
你让你骑共享单车过去。
那会儿甚至还没有什么共享单车，
妈呀，
特别古早，
骑马呀还是怎么。
我打另外辆车。那个，然后我就跟大家，我会跟大家留下拍照，对，但是那个主要是为了断后啊。哎，然后那个我知道有些人是比较喜欢，也不是喜欢嘛，就是他至少不排斥这件事，比如教主，他好像给人签名就还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enjoy 这件事情。
咱们现在属不属于就是咱们五个人背后说人小话这样？
对呀、啊，
我也有这种感觉了，我
而且还有很多观众，然后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啊？
而且播出就不算，
不，
节目播出就行。
而且你其他的刚刚那些问题都还好，你这个问题也太私人了，我怎么
太私人了？
教主应该是很 enjoy 吧？
我们下面就连线一下教主，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嘛，应该很难知道。他
下次等教主来，
因为我知道的是有一些演员，他也比如专场啊，或者别的演出结束以后，他会有很长的那个所谓的 SD 环节。SD 就是签名拍照，我也不知道
大家经历过吗？
啥意思啊？
内存卡吗 ？SD 是吗？
对 ，SD。我
搜搜 SD 啥意思？
最长的就是说那个，就是他 SD 的环节比他整个演出的时长要长。
哎呦呦！
对，演出一个半小时，但 SD 要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
甚至要转场
啊！
转场拍去，我们去影楼，
就是
太专业了。
我们穿《还珠格格》的服装拍，
还要换服装吗？每个观众一不同的一套，
不是他这个剧场啊，是你比如说就租了两个小时，你一个半小时演完了，你就得出来去大厅或者去哪儿再签，
明白？
哦 ，SD 环节是从音乐剧过来的，这叫 stage door。
stage door
什么狗、
stage door 那明白了，
也
就是那些演员
舞台门、
演职人员出入口，
对
对
对
对，
明白。
哦，
我知道有些演员他就是主要是想给观众一个
更好的
体验，
对，
因为现在大家都愿意发朋友圈、发
小
红
书、
去那个什么去
是
那个展示一下，
明白明白明白。
如果现在我们不拍照的话，大家还会给好评吗？就是如果这个这种风气流行起来之后。
我觉得你只要不骂他就行，我就别太激烈就行。
你吃过这个差评吗？就小北演出完之后跑了，合影都没合。
我觉得这种不至于。
你就怕你下午拍了照，然后晚上那场赶火车没拍，就人家就说、
哦、
哎呦，怎么下午拍了，你晚上就不拍了是吗
？OK，
这种、啊，
所以跟我学，把饭碗砸了。
对，
都不拍，
干脆就都不拍。
嗯，
我是因为我现在的话，有时候合影什么，我主要是我不想强迫观众跟我合影，我就是感觉很难受。
你搞得你还很善良的样子啊？
有，
你走就好了呀。
有哪个演员是强迫的？
对，
听一听。
不是，就是如果
孙书恒，
就如果你
把大门给我锁上，
每人必须给我拍张照片。
票钱100啊，这个不拍，然后再扣100。
不是，其实我怕就是我怕观众有那种同情心，就如果你在那，他觉得不拍不太好。
哦、
但我又害怕有的观众他
想
拍，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情，因为我不是那种站那就一定会有人来拍的。
不是，你就在后台或者出入口或者一个隐蔽的角落，你坐在那儿待着。如果有人又想拍，自然会找你，对吧？
可能阿成这个体型很难隐蔽。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处理方法了。因为其实很多有的时候，因为咱们观众也是很那种很社恐的、公样很内向的人嘛。
嗯嗯、
如果有的人如果别人不开这个头，他都不好意思拍。所以每次我会让一个工作人员先过来给我拍一张照片。
你是真爱拍照，我阿成是真爱拍，
真的，
你连工作人员都威胁了。
这个钓鱼的术语叫打窝，是不是？还打
对对
是吧？
对，
打窝。
真的有用，
这个吃饭有饭托，喝酒有酒托，你这是
有的人就需要
拍托，
需要起这个头，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如果让他当这个第一个，他会有心理负担。
SD 托，
让他这个起头，他也会负担，所以我都会安排一个，比如我认识的观众，或者说比较熟的工作人员，我说你跟我来拍，就是这样子，就是没那么尴尬。
那我替大家问个问题啊，那你今天会难为今天的观众吗？
不会不会不会，今天不拍照，今天。
你在这儿掩护，我周老板先走，好吧？
我是那个我签名是因为我不是前一段出了一本书嘛，就是我那个不开玩笑，然后那个出版社就说能不能做一个那种签名版，因为现在不是也是为了给这个消费者提供一些价值嘛，然后额外的价值，就说能不能做这个签名版，做一些差异化。我说当然可以啊，我说但是怎么签呢？需要签多少？他说你可能签个5000本。
然后呢？你签了5000本？
对。
一共印了多少本呢？
6000。
你都是自己签？
那没有签名的是珍稀版。
能升值？
对，
闲鱼上面，
这书是干净的，这没有史岩老师的签名，
纯净版，
这上面怎么还有屎啊？
无垢版。
我开玩笑，不是6000，
不是
6500。
谁让咱比较实诚？一般这种，其实我知道很多艺人也好，什么也好，如果一旦到这个数字，都不太会是自己签的了。
哦，对，嗯、然后我一开始很诧，因为我心想，就是签名不应该是你印好了，然后我一本本签吗？我说哇，5000本，我说难道以后我们这儿还得发货或者怎么样？我就很诧异。然后他说不用，他是先把那个扉页那一页单独给我寄过来，我签完了之后，他们再进场。
寄了5000个白纸。
装订、
哦、
灰色的
啊、
哦、
对，灰纸
签着你的名字的灰纸啊、
哦、
所以理论上可以批出5000张欠条来。
哦对，
小脑瓜都用哪儿了？你
对这个可能得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如果真的要签的话，不要，最好不要在那种白纸上 A4 纸上去签，
签在右下角什么最好。
对
对
对
对、
嗯、
哦，
尤其是比如
说，当然也不希望这个事儿提醒了大家，就是、哦
嗯、对，更不希望提醒大家，
别到时候你签一下，下面是个复印纸。
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台上这位，除了小北，我们用的都是真名。
嗯
啊、
嗯，
那就更那个。
对，其实签艺名更好。
如果对对对，如果有艺名，最好签艺名。你像那个李诞，他再怎么签也无所谓。
嗯
啊，
王建国这种的无所谓。
但我也还好，因为我
麻辣鸡丝这属于，
因为我签名都下签的。
阿飞就签孙书恒是吧？
真有人让我这么签，操！但我就是因为我不固定，我没找人设计过，我就想怎么写怎么写，每回签都不一样。就是我写自己名字，但我每回画都不一样。
是不是真的不会写成字啊？
不是，就你签名吧，你就追求一笔写完嘛。我那个成特别多的笔画，我就所以说我就是写一半个文，后面画几个圈，就这么这样转过
去。就你连留字都不写全。
你姓史，你当然好写。你要叫史成，也挺难听的。
挺史，这人挺史成的。
哎呀，好的。然后我就签了，我真的签了5000张，然后到后边就自己就有点写不出自己那个字了。就手都不会写字了，最后我签就签成那种屎光，你知道吗？就是两个火那个炎就签成光线的光了，啊，就有几张就开始随便乱写。
后面让经纪人签，或者录完播客我们给你签。
然后我知道李诞他比如说他的书签字就比较的简单，就签一个李加一个圈，李圈
就蛋嘛，
对就是蛋，嗯，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
对，
特别安全。
我之前记得哪个明星这么签好像被喷了。比如刘文成写个刘 YC， 有人就觉得你这是胡来，
哦，
怎么刘 YC 呢？
那确实胡来
啊，刘 RC，
那确实胡，这都不是你全拼，不是
对，
都不是首字母，你这不胡来吗？
这天津口音太重了，刘银城是吧？啊，是东北口音，东北口音，
刘银城，
刘银城嘛，刘银城啊，
刘银城啊，
刘银城，刘银城，银城啊，银城啊。
哎，大家有经历过那种 SD 环节的吗？可以给我们科普啊。这位先来吧。
SD 环节，
那个我是二群的极速冷冻侠。我参加过周老板去年在沈阳的那个一个 SD， 然后当时拿了一本不开玩笑的请，
这也太冒犯了。拿着我书去请周老板啊？
周老板给撕了是吗？
没有，
他拿的是那本就特别珍贵的吴沈阳老师签名版。空白版，
当时买的时候我要让周奇墨签。
然后呢？
然后周老板说那个只要沈阳老师没意见，我就能签。
我天哪，我之前还举办过这种环节啊。
对呀，这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以为你怎么还是这种人。
人设崩了，
人设崩了，
没有合影，没有人设立住了，没合影，
没合影，但是签了个周奇墨，
对，
签个谁还是周奇墨？
哎，这好像是有谁拿着别人的书绕着余华签，找余华去签是吧？余华给签了个什么是吧？
有经常有这种。
其实当天就是还有那个女史岩老师，
哦，
然后我也想就是一并也签到，不开玩笑
是
吧？对，但是没
哦，那个确实就是他们是玩这个梗，就经常有人拿着我的书去请那个女史岩老师签名
去签
啊。然后他也都签，
那女史岩的奖都让你领了，你还？
对，我们就通假字了，就
雌雄共体。嗯，好。
哦，所以那天那个环节人多吗？排队的人多吗？
嗯，挺多的。
就只有签名，没有合照是吗？
对
、哦。但是不
是
那种 SD 是有组织的吗？我不知道。
一般就是有组
织，
有组
织。
那天有组织吗？
有。就 是
官方组织的，嗯，
对，
堪比今天排队入场嘛，
哦，
然后对，就是有那个排队的，
明白明白，
对，
嗯，
那当时应该就是那个俱乐部要求，
哦，
希望说你能不能配合一下，
明白，
拍个照片，
不拍照，就是签名，那种我说你要弄的话也可以，
哦，
对，只要不拍照就可以。
哎，那我要是万一这样呢？就是在你签名的时候，我突然拿手机自拍一张的。
真有，
肯定有，
真有。我就记得，就是签名的时候，就之前跟大家说好，说不拍照，啊，只是签名。
哦，
然后来个观众，
谁跟你说好了？
就他就趁着我手拿着笔不能动的时候，赶紧给我拍了一张。
OK，
你掩护一下来。
对方向 SD 是吧？
我是十群巧克力亚小凉粉版。
哎呦，
正常
哦，先都报 ID 是吗？
哎，对，哦，我可以不讲 SD 吗？
可以啊，你想讲，
我讲，我上一周看了那个小大熊的演出。
小大熊
哦，就是那个我知道深圳那个
广州大熊的演出，
哦，
然后我就发了小红书嘛，
嗯，
然后那个我只发了大熊。不，但是他的专场呀，
啊，
但是我没有发主持人和那个开场
演
员，
开场
演
员，
而且这个开场演员我也去看过的，
啊，
然后我发完这个小红书之后，第一个给我点赞的就是那个开场演员，啊，然后我感觉我好坏哦，当时，然后我反手就把他给关注了，
我以为反手把他删了，
反手屏蔽了呢，我以为
拉黑了，下次别乱搜了啊。
真会剪，
正主下场了还，
先给你造成一些愧疚感，
对，
然后让你
我特别愧疚，我还能讲一个，
你说你说，
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卷是我们学校的，然后呢，他是刚参加完那个，哎。那节目叫就是唱
好
难不太在乎吧，
就是那个他出道的那个节目，然后就在学校里出现了，然后就是他当时穿的就和大家很不一样，他走在校园里面就穿的就是
裤衩
现在叫就是那种 oversize 的那种，就大家
oversize 的裤衩也太
你也参加奥赛了是吗？
oversize 的衣服，
就是刚才你们讲拍照，我突然想到的。然后他就是穿的就很艳丽，然后背了一个很大的包，就很不像去上课的。走到他旁边一看，我说：“哎，这不是脸吗？可不可以给你拍照？”他就已经不愿意了。然后他就说：“哦，不可以，不可以。”他上大课那节课，然后后来就所有人都去围观，然后他就坐在那里学习，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拍照。他就是就那种大教室嘛，他就坐在那，然后大家就在旁边，可能有偷拍他的吧，但是没有人可以跟他合影。
哦、okay.
oh. ，就想到了这个，还蛮膨胀的。
你不加这句话还是可以播的。
因为
我们这个仅代表
你换一句话说，他应该是有他的苦衷吧？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当时都在给他投票，就投了很多票，然后我看到他都不能给我们合影，我就真的
你把票亮。
你又没有红，为什么要这样？
齐墨，你愿意做改变吗？
我愿意。
压力太大了。
我跟你说，
这位观众，我可以跟你合个影吗？
来，我给你拍，来，发小红书记得发我。不然我去点赞了，
记得点赞。还有想想哦，还有刘仁成的那句，
一会儿下去，所有人就在小红书周奇墨，
这玩意儿确实遭人恨哈。
多少人背后这么说你呢？你说一个半小时都愣没听进去，就不理解，不理解万岁吧，来吧。
哎，但是我说一个点啊，就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就是说，只要他还是一个人在路上走，我觉得就没有太膨胀。太膨胀的话，他应该会配保安那种。因为很多那种那个什么峰会还是那种什么
保镖什么保安就是这是我从小区带出来的像话吗？
安保
兜里揣着什么不该揣的东西，保安说哎那是不是他拿的，跟着出
来，哎大家还拿那个门禁遥控器呢。
安保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明星在我们学校开演唱会，然后我是学校艺术团的工作人员，他那场没有安保，是我。然后就这样，就拉着，然后他就在上边唱歌，我们在后边就这样弄着，然后就好多学生就往台上冲，
涌上来啊，
就踩我，就甚至都踩到我后背了，都往上冲，然后我就在那儿，我就骂，我说他妈的你们干嘛？这他妈又不是周杰伦。然后被他听见了。
他开始踩你脸，
然后他就在台上一边唱很深情的情歌，一边就看着。
哎呀，
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歌手啊。
你这个设计拉踩，我觉得就安保那个，我觉得还挺夸张。有一次，我记得当年是2018年，我跟子浩，反正我们参加一个很小的活动，在一个那种商场，就是我们要从3楼走到6楼，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就上去吧，然后那个上来说等一下那个安保还没有来，然后就非得让安保就是带着我们一路上去，然后也没有人理我们。
他们看这俩人是偷东西了吗？怎么被安保到6楼是去审问了吗？是吧？
他们可能说是安保的衣服还没有到，让你们换上。
但我
就那个就很夸张，我
其实觉得还好。我觉得他如果一个人走，然后这有没有什么安保啊？他如果拒绝合影，我觉得完全正常的一个反应，就他就不想拍嘛，他可能就
是 我是想说，比如说你一个人拍与不拍，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个人选择吧。嗯、就是，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人要耍大牌或者怎么样，而是比如说这个主办方或者是
哦，对对对，
节目方他给你架上去的，就是他那个安排。因为我也看过很多那种网上的小视频，就是比如说哪位老戏骨，然后他在一个景区出现，然后啊旁边这个保安就几十号人乌泱乌泱的，然后他就很反感，他说你这干嘛呢？也没人。
我突然
拦啥呢？
前两年看到葛优的视频，然后葛优就下车，然后那个安保就一直护着他，他说你不用拦，没人，你知道吗？
对，
特搞笑。
但是不摆这个姿势就不能拿钱是吧？
对，
他可能
就不能说明他敬业吧？
对，
不知道，
就是他也有标准的这个动作流程，所以他们也是职业的一部分，这个也没法苛责人家。
对，
但是就这个安排，可能有的时候就确实有点奇怪。嗯
嗯，是的，
还
没命。还有吗？还有 SD 的朋友吗？
没事，我们
哎，还有
啊，
没事，你想 Q 下一个流程？
对，
但我是主持人，来。
就没有人骂小北吗？这才录了几期，膨胀成这样，
明显啊！
啊，首先谢谢小北老师。
首先谢谢小北老师。
其次谢谢谁？
不开玩笑，这个平台。
谢谢石岩老师开了猫头鹰，因为我就是来自二群的猫头鹰。
哦。
哦，然后就是，哎，刚刚是讲什么？哦 ，SD。
你就是想抢麦是吗？那叫上来了。
不是。我围观过那个音乐剧的 SD， 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经常看，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情人节，他们就叫我去没事情去看看，然后我当时就被震撼了，就是他相当于就是那个演出同一幢楼里面他有好几个演出，然后演出过后就是每一个演员出来他们都会站一个山头，就是然后比较厉害的人他那个包围圈就特别大，然后有一些稍微可能糊一点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在马路旁边就是站着人比较小。
不火就不火，你要糊什么意思？
这么残酷吗这个世界？
这没有恶意，没有恶意，没有。然后我当时就像我感觉我当时就像那个瓜田里的渣，我就是每个圈子我都跑，因为每个圈子都有我的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跑过去、
okay.
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然后就是那种相对顶流的，就是里三层外三层，就是我所有的人都看完一遍了，因为他们是陆续那个下班的嘛、嗯、所有人都看完一遍他还在那里，大概后面等到后面就是那个地铁要末班车了，我说不行了，实在不行了，我要走了，然后我就见证到就是音乐剧顶流的魅力。然后还有些人就是比如说车子开过去，然后也会有观众跟他们挥手，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路人问谁啊谁啊谁啊，然后我就在旁边说哦，这个好像是那个谁谁谁、
哦
嗯、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经历还是蛮有趣的。然后刚刚我还想补充一下那个说保安安保、哦、
安保对，
安保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商场街道有关部门的要求、
哦、
因为我们以前比如说疫情的时候做过一个活动，就是那个明星，就我不能说他是大牌，但也不能说他糊，
那就史岩老师和姜子浩嘛，对吧？就大概是这个嘛。
但是
就是史岩也不能说他大牌，姜子浩也不能说他糊。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个定位。
那我们就去商场开会，他们就会要求说，有关部门要求，就为了公共秩序的安全，会要求大概一共50个，就上面50个，下面50个。然后我们就说，这阵仗也太大了吧。我放50个人在那边反而会引起围观啊，
对，
然后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还有50个就放到车库里面去，反正也没人看到、
哦、
哇这真的好形式主义啊。
谢谢
我稍微说一句，他说这故事其实很讽刺，他说那个音乐剧的故事、嗯、什么胡咖什么的，说胡咖在边上什么的，因为 那栋楼啊我以前经常在那演出、
哦
嗯、真正的人已经走了。我每次演完出就那帮音乐剧的人就亚洲大厦嘛，那全都是那种，我每回都得背这个包出来让一下让一下。因为他们正把门给堵死了，
对，
然后但这栋楼只有工作人员跟演员能出来，但我每回都得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我要出去我要出去，那就是我。一个真正的胡咖。
就阿成的意思是只要能还能围着一坨哪怕是一小坨人也不算糊、嗯、
是的。
你这个说让我想起我的经历，就是我那个时候在前一阵在兰心 大剧院，上海的那个兰心大剧院演出、嗯、然后当时同台还有别的演员哈，我们就是结束以后就挨个从那个兰心那个后台走嘛，就后那个后门走哈，然后我一看外面哇、哦、围了好多观众，我想这哎有点不方便啊，我说哎呀怎么都堵在这儿，这不太好。然后我经过的时候只有一个观众说，周奇墨可以跟你合个影吗？我说啊不能，他说啊那算了。然后没有人动，就是给我让出一个路我就走了，他们静静的在那等别的演员。你说确实不合影，但是也挺失落。
你得是那种去人家问你这不能合影吗，说不好意思不能，然后那个人哎哎特沮丧的你知道吗，
我在这蹲了已经俩月了，
齐墨你看看我，我是你爸爸呀，是吧？让合张影吧。
挺好玩的。
刚好刚才大家也说了，比如说发小红书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还想问大家一下，就是你们会比如说怎么去处理网友的一些评价啊，包括你们自己会搜自己吗？阿成
搜。
就大概频率是
每天8到14吧。
阿成有个好处，他搜不到重名的你知道吗？
这么规律，是你是饭前搜还是饭后搜？
饭前便后都搜。
那正好六趟、嗯、
没有
饭前便后六趟。肠胃不太好。
不是他一天吃五顿饭。
行，
没有就是搜的比较多。因为也搜不出来什么，就那些啊、就是就没事看看有没有新的评论什么的，就怕别人骂你主要是啊、
哦。微博上呢有一个叫马军的环保专家哦，小红书上呢有一个叫马军的公务员考试老师哦。我因为没事广搜自己，我现在是半个环保专家，包括非常懂得公务员考试的各个细节。
我因为在小红书上老搜自己啊，然后我觉得小红书它就那个系统有点迷惑，他觉得我没有搜出我想要的内容来。所以他现在经常给我推刘洋教主。真的，我搜我自己能就能搜出来教主，
就因为你搜了人家把所有的刘仁成东西都推给你了，你还搜，
然后他在抓这个信息，他喜欢看 脱口秀的他姓刘，那有没有可能他打错了三个字呢？他经常给我推教主，
那人家跟你，
然后就每一条都点举，不是那个与搜索词无关。
他说推了刘仁成不满意是吧，那就给来个更好的。
嗯，不敢
教主检索不到你搜的信息，下面给你推荐刘洋教主。
他直接给我出来刘洋教主。但我一直都不好意思问别人，其他人搜我是不是也能搜出来教主。我不知道小红书有没有这么智能，
我下次试一试。
别搜。走进来
说，教主总搜你吧。小红书觉得俩人有点关系啊。
教主今天肯定在狂打喷嚏，
互相关心。
怎么老 Q
南流北流。
小北
我参加节目的时候会搜，
因为那个小北有个著名的梗嘛，就是那个
啊，就没人下骂我，
对
对
对，
骂小北，对，
那梗怎么来的？
那梗我看节目弹幕啊，就是
他段子里面讲嘛，
我就看那期，然后就确实我讲的时候就有这个弹幕啊、哦，嗯，对
啊，导致后来有我之前我跟小北一块演出，然后其实小红书这种很智能嘛，
对，
我们俩一块演出基本上就会推点 report 过来啊，有时候我们一块演出，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梗，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梗，哦、我就刷在小红书说就没有人骂小北吗？我说啊这么狠呐、啊，我说他今天表现也还行啊。也不
炸的是吧，
也不至于这么凶吧，看看，然后我看了才知道是个梗。
你是搜你自己才看到我的是吧？
没有，一般如果跟你没关系会推到主页来。
对对，
都会推到主页来，
就是他也有一些算法啊。
对，
那比如说现在如果真的你看到一条就没人骂小北，你会心里咯噔一下吗？
不会，我觉得是朋友。感觉
跟
暗
号一样，我操，这是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对，
但是下面有人真骂的话，
这么有人会真问为啥呀？
不挺好的吗？
哎呀，他说是一个梗啦，然后就是后面就解释，
所以没有人会骂了半天，哎，怎么没人跟我一起骂呀？
有，然后上节目的时候会经常搜一些那种，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属于你搜索量比较高的时候嘛，你就
比较关注一些评论什么的，嗯，对对，在豆瓣上什么那种。
齐墨，你是比如说上节目的时候也会关注这个别人的评论吗？还是
会会。嗯，我感觉是这样，就是当我有一个一轮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会搜一下。
哦，
比如你看我最近在什么各地去演拼盘，
对，
那我就会搜一下，就是看一下我这个拼盘大家是什么样的反馈。
怎么又演四十分钟？
怎么又不合影？
哦，明白
了，
就是
等我大概把这个意见都看得差不多了，
哦，
我就要就这几个角度，
okay，
好的不好的，然后我心里有数了，就 OK 了。
嗯，
然后后面我就不再看。
明白，明白，明白。
那你一般在哪儿？小红书？
我微博、小红书基本上，但我其实手机没有小红书，我就是
看别人的小红书。阿强，给你看看那手机怎么样？看看。
因为你知道吗？我有一次下了以后啊，因为长时间不刷那个短视频哈，我天，我那天刷了一宿，就是你对那玩意儿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咔咔咔刷呀，刷到第二天还有事儿呢。不是，我这不行，赶紧得删了。这太吓人了，这玩意儿。
那有没有过两天，哎呀，又想看一看了？哎呦，
因为你们不是你说你总刷的人，他知道大概这几种类型。嗯，
对，
嗯，但对我来说都新鲜。我说哇，现在人这样，哇，现在大家这么活着，哦，还有人干这个，就特好，
外来物种，体内没有天敌，这属于哎。
刷了一宿，纵欲过度。
赶紧删了。
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如果你平时你没有这个习惯，你突然刷起来之后，你确实停不下来。
啊，那有没有感觉就是出名了之后得到的观众的反馈不会像以前那么真实？
挺真实的，还好的都挺真实。
好
、嗯，差的不真实，活在一种幻觉当中，挺好的。
我觉得那个极差就变大了，就是你上了节目之后。
哦，
就你没上节目前，然后你表现的好，说哎，今天有一个演员
还不错，
之前没看过那个小北还挺不错。然后要不就是哎，小北讲的有点平什么，就是区间很窄。你上了节目之后，哎，我今天小北真好，太好笑，线下这么好笑。要是说我操，这太难看了，线下就是
对，
就变得极差会变得
大。大家有期待了吗？就是
一个预期管理。
对，
这个跟我们买股票特别像。哎，我真的给你们举个例子，
来，周股神给讲讲来，
周经理，
他就是这么奇妙。假如说小北，你有一家公司，
嗯，
你发年报的时候，你这个净利润已经涨了100%，哇，翻倍啊！没有公司能做到这个程度。
嗯，
但是你发现当前这个价格已经把你的利润已经预测到了150-200倍的时候，你这个股价是跌的，你知道吗？就是你的业绩如此好，
嗯，
没有人明说啊，没有人明说我预计你这公司要翻2倍，但大家都觉得你这业绩好好呀，他不自觉的就感觉你这业绩好好，你肯定牛逼。结果你发现哇，才翻倍而已，这股价一下就下来。
这不就是一个吗？这天天琢磨考清华的，结果操，就是个交大。这
所以就是你知道预期管理有多么重要。假如说我认为你要亏损的话，然后你利润翻了一倍，我靠，你那股价就直接停盘，
对，
直接那个涨停。
哦，
所以预期非常非常重要，在股票当中。
那比如说，因为我看齐墨是不是，我记得之前好像你说过，比如说你看到一些相对比较负面的评价，你可能会去分析，就是这个到底是哪个类型的
啊？
就是你看你对你的这个有没有一些
影响
参考的意义？
对
对
对，
有
参考意义。
嗯嗯嗯
啊，没有参考意义就算。
对
啊，
如果有参考意义，就还是会吸纳，或者
有参考意义就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我就不想改。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你面对负面评价，可能是你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
对，嗯，或者任何一个职业，
我台前的都应该接受这个。
对，嗯，包括球员也好，或者是
对我认识几个踢球的，他们说我踢完球取决于这场球赢没赢，第二天去饭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哦，
如果这场球赢了，你去吃饭出来之后
就不给钱了，
发现账就有人给你结了。
哦，啊，真的呀？
对，就如果说你这场球输了，你去吃饭，然后就会有过人骂你说你他妈还有脸吃饭？说那球踢成这样，哦，你还有脸吃饭？
你把昨天的饭钱给我。
哈哈哈哈哈！我以为说旁边那桌说惯账。
啊，我是这个，我以为是他自己心情不一样，没想到是这种
不
真实的反馈。
如果是个职业运动员，尤其是像足球这种一个礼拜踢一两场的，嗯，你输赢对你来说已经很正常了。就是即使是输了，你也能接受，
因为工作嘛。
对，
那跟人那分人，我演这么多演出。我也会，我有次之前我跟小梁分析过，我说我发现咱们的心情啊，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演专场啊，
哦，
取决于那天晚上记得最后一场拼盘的效果。
哦，
对，
就你前面哪怕炸了四场，最后一场冷了，那天晚上回去就不高兴，前面冷了四场，最后一场炸了就很开心。后来我最后一场一定要我拍后面，就最后一场我就不接开场， 我怕影响我心情。
哦，嗯，哎，但是齐墨，因为你属于线下演出演的比较多的，你会比如说冷场或者怎么样，你是怎么处理自己的这个心态的？
后面就有点习惯了，但是也会难受，
哦，也会难受，
难受，难受局限于一晚上吧。
哦，
那天晚上会难受。
OK，
啊，会甚至会找找原因，会下分析，是因为啥呢？咋回事呢
？OK，
啊，
就状态不对，今天
是啊，状态这么差呢。
是，
嗯，
我现在还能记得我第一次主持特别烂的时候，然后当时也是史岩老师叫我，还是大熊叫我去在北京主持一个 Rose Battle，
哦，
那是我从来没有主持过，然后主持 Rose Battle， 然后当时有一个演员叫汉塔，
嗯。
我当时说，有请我们下位演员汉懒。
哦，因为塔字跟懒字很像。
对对，对谢谢啊。然后大熊老师在那个后台露着个头，塔
塔懒，
嗯，然后主持的巨凉，然后主持完就巨难受，然后后来我就找周奇墨呀，然后什么。教主石老板，我就聊说怎么主持啊，怎么办呀，啊？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教。然后我演完之后，演特别凉之后，我就心里有股劲儿，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弄好。
哦，
我下次一定要主持好。然后下次我就狠狠的，就是主持一共五个开放，就是五个开放麦，五个观众嘛。我狠狠的跟他们五个聊了半小时，
这也太狠了，我操！
狠狠的聊的呢，对，五个人都聊透了。后来我们坐地铁一块回去的。他俩谈多长时间恋爱，他做什么工作，啊，最近他妈来北京玩啊什么的，全聊明白。对，
你最近买的哪只股票啊？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从我的角度，因为我也是当年演线下演过不少场，然后就是你不管演的好还是不好，你第二天都得把这个忘了才行。就是你哪怕演的好，你也得一定程度上忘了这个东西，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一个理论，就是魔鬼第二场。
是，我知道，嗯，
什么意思？是
我们之前在北京，就是2006年参加大学生戏剧节演话剧，第一场演的特别好，
特别好，
当天就庆功了，大家都喝大了，喝完之后第二天中午醒了，我操，今儿晚上还一场呢，然后就稀了哗啦，忘词儿的忘词儿，演的稀碎。
嗯，我是知道，就是哪怕他没有宿醉哈，就是当然我宿醉我也理解，因为我也是我的常态。然后，但是比如说，尤其是戏剧现场演出啊，他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第一场你演得很好之后，第二场你的心里会有两个小人，第一个小人说我要演炸，演得好；第二个小人说我要演成昨天那样，
嗯，甚至要比昨天。
对，然后你就不专注了。
对，走神了，
那你就开始走神了。你说，哎，不对呀，啊，我昨天就是这么演的，不是挺好？
昨天这儿响了，这今天怎么
没
响？
没响，
然后就出去了。
是，
对，他整个的状态就不对。
开放麦经常第一次讲的时候巨好笑。
对对
对，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话剧这个就是第一场你会特别的重视，特别的专注，
紧张，
然后紧张，因为你对这些那个效果都是未知的，
未知的，
因为他没有开放麦，他不知道怎么练，就他排练停练。然后他第一天会巨专注那种演，演完之后第二场特别容易松懈。因为觉得昨天演的也还可以，怎么怎么样，就差不多那个预期了，
明白，
就会泄劲儿什么的。
对，然后这两年我们这个行业大家都知道，就是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服嘛，对。
啊，不应该是沉沉沉沉吗？你得飘了，
他服了，这意思，
服了服了，
他是起伏的服，
我是起，
你是浮沉的沉，
整容化这一块啊。
对，就是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怎么样，怎么保持自己的这个平常心，或者有一些什么波动吗？齐墨，你算待的比较久了，在这一行，一开始没有节目的时候，你是，嗯，
是指责吗？一种，你是齐墨，你算待的比较久了，啥时候？
别给年轻人点机会了，
是时候那个跳转到播客行业。
嗯，
就是比如说当年，比如说没有节目，觉得你当年会觉得这个行业有朝一日会红吗？
会成为大众传播的这种感觉，嗯，
就没敢想那么多。
对，我当年也是，
就是隐隐约约你就觉得肯定会发展越来越好
啊，
但你不知道其实好到什么程度，
而且不知道多快能好到这个程度。
其实当时就是那个客观条件都不允许你有那个想象力，你想象不了那么具体，
对，
你只能有一个抽象的概念说好或不好，
嗯，
更好，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你说好到能上春晚，那你肯
你肯定肯定不敢那么想啊！
对对对对，
说我们这行有演员能上春晚，
哦，
对，那么大个舞台，一个人在那讲，对，四个人在那讲，根本没想到，
不是，
这个排列组合也不知道
那么大一个桌子，四个人在那讲，
根本没有任何想象，
那桌子可能比这大底儿有限，我跟你说。
我就我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跟以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是这个行业发展的跟我想完全不一样。我当时一八年刚去北京的时候，我给自己想定的目标是，我就说先干五年，
哦，
这五年要不然就干的还不错，比如说上了一些节目，用一些知名度，那就继续主力发在脱口秀上面，要不然我觉得就上不了，或者说没有这个露出的话，我就退幕后当编剧，因为我当时觉得如果你不上节目的话，看脱口秀赚不到钱。但现在没想到都到了个中间地带，就既没上节目但也能挣点钱，对，也不会饿死，
饿又饿不死，
对，就上又上不去，饿又饿不死，然后现在就跟想象完全不一样。我以前没想到自己会靠演出活着，
哦，
我完全没有想到。
OK， 齐墨，你当时会想着说如果不红或者没有这些线上流量，你还会继续做这行吗？
应该会，
应该还是会，
啊，对，
就是还是会，
但肯定没有现在这么通透
哦，
我觉得我上了节目以后变得更通透一些。我就是你只有获得以后，你才能知道取舍，怎么取舍，扔掉哪些。
哦，
啊，比如我现在我就知道，哎，线下演出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还是非常喜欢的。啊，
这个特别好，我对
也是没有节目找，但是确实线下节目很重要。
我们四个都演线下，为什么你不鼓掌？不是为什么？怎么他也线？哎呦喂！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没有，我来说一个，就是我对这个行业平常心一个判断，嗯，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有些人如果上了一些节目，那我对他对这个行业还有没有一些平常心，我的判断就是你还来不来线下讲这个开放麦。
嗯，
就是你再红，但是你还会坚持讲开放麦，那我觉得他可能就没有失去这个平常心吧。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啊，当然这个也很武断了啊，这是一个粗浅的一个标准。因为我干这行当年一二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公司或者是流量节目，全都没有。一二年的时候那会儿演出也很少嘛，所以当年都两方面都没想过，第一没有想到他红得这么快，第二没想到他后来又跌得这么狠。所以
问问股市的这个周老板，你能想到这个跟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都是周期性
康波是吧，嗯，
现在
长期来看都
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周期末了，
周期末
好，哎，
朋友们小心了，周期末来了。
浓眉大眼的周老板来了，不开玩笑，也讲谐音梗了。
入乡随俗，哎呀，嗯，那个马军，因为你入这行已经不算早了。
我一八年干这行啊，
我就说你当时岁数也有一点。
对对对，三十多岁干这行。
好，
这个我们都不避讳，
不避讳，
对。就你，那你当时会不会面临一个更大一点的这种职业的跨越，或者是
没有？我当时就觉得上班的时候工资给老婆说点脱口秀，我这还能挣点私房钱。对，后面没想着说着说着就变成职业了。就，
okay，
我其实跟孙若恒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哪怕就不上节目不红，这个工就是咱们在线下说这个，只要你坚持创作，你至少说每个月的工资跟你找一个白领的工作是差不多的，
是，
那不就挺好吗？那礼拜一到礼拜四你还躺着呢。
嗯，
对吧，你不用早起，不用上班，不用上闹钟，
是的，
这挺好啊。
对，
真挺好。
嗯，
没想到能全职通过演出能养活自己。
对对，
嗯，
这也就是前人栽树嘛，我们乘凉。
嗯，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入行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工作了，之前就没想过，之前肯定不行，我估计一二一三年的时候肯定没这事儿。
嗯嗯 嗯。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从我们的这种比如说差旅的这种标准，你都能感受到这个行业的起落，前几年最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出差都还不错，是吧，马军？就是
有些俱乐部会给你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
这个，
有，
不是小北意思，不应该是全部吗？
还有四星级
俱乐部才这么订，啊，
这个主要是咱们，他们我觉得还好。
包括那个是不是订一等座或者怎么样？
嗯，
有过，也是个别俱乐部。
对，有些俱乐部
有过，
他们比较好的时候其实会。嗯，
对，现在就是俱乐部，
就是以前的是俱乐部演员少，每个俱乐部各地的俱乐部为了抢周末的演员，他就会给演员抬一点演出费啊，
哦，
或者给你一点好的差旅啊，吸引你过来。嗯，现在演员比俱乐部多了。就是演员现在反而不值钱，以前你开个俱乐部的核心竞争力是我能认识四个演员，
嗯，
能拉一个群，让他们准时准点到我这个城市来，你这个演出就齐了。现在这个不是问题，现在叫你要票务、运营、粉丝管理，现在是卷这些东西了。
明白。
反而你说在某个时间点凑四个人，这倒已经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了。
OK，
我感受还挺明显的，因为我 一直在外面演出嘛，而且一直就是对于这个行业的那种中层那种感，中流砥柱那种感觉。
你
什么中层，所以就很奇怪了。中层、
中流砥柱跟中层好像都不是一个意思。中流砥柱是高层的意思。
对，反正说错又说错，反正就是
中层是管理层。
对，感觉都不太像。就作为一个行业的普通演员吧，没上过什么节目，但又经常需要去外面演出。我一开始我们去演出的话，就是条件会比较差，最早就比较差。然后那时候酒店的话，基本上都得住标间。
哦，
对，
像之前孙叔荣编排我那几回，就因为我们俩一块住，因为我们俩当时就是没换演出就一块住。
OK，
然后到了有一个阶段呢，就大概是2021年、2022年的，市场蛮好的，突然这个待遇就上来了，这个俱乐部还可能去卷一卷这个说啊，给你编个四星级，
哦，
这给你来个接机，就是还是过来接你什么的，然后就短暂的想说，哎呀，我操，感觉这个真的咖位往上抬了，
就有一年那日子都没有，
对，
半年多，
然后从去年开始又回来了。然后就反正有点极端，比以前还狠，比以前还狠了。然后现在转正
常，怎么现在三人间吗？家庭房，带个儿童床，
你睡小孩那床，
不是有住老板家的
啊？
我遇到过，
对，有俱乐部租个房子，就是他轮流住的。
我遇到过最牛逼的一回，有一次我就不提俱乐部名字了，反正去那里演出，演出完之后呢，他也不提住的事儿，他也不提酒店的事儿，我就觉得隐隐约约有点奇怪。然后那个老板后来就问我，他说你可以跟那另外一个演员睡一张床吗？我说应该是不可以。然后另外的演员他还比我还年纪小一点，他就很直接说不行，我不可能不可能。然后他说那这样子吧，
你这个不可能，
有点伤你了是吧？
我说那不可能吗？我跟刘晨真不可能。
我想知道这是心理上有障碍还是物理上有障碍？
不是，就是都不行，
各个方面
都有，对。然后我们俩都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儿。我们就很懵，然后他说那这样子吧，他说你们俩住到他家去，就是另外一个他们俱乐部的一个人的家里面，哦，也是个男生啊，
嗯，
然后我说那你让我住他家是有三个房间是吗？他说不是，就两个房间啊。我说那是不是还得跟别人睡张床吗？他不用，他说我们俱乐部那个人，就那个人那个屋主说他睡沙发，让我们俩睡他家的床。
哦，
最后我就没有答应，我跟他说，我说，啊，不用了，我在这边有朋友，
啊，
然后我去订了个酒店，
雅朵的朋友，
现去交了个朋友，到前台说可以跟你做朋友吧，
对，我说我出去找朋友玩了，其实我去自己订
的酒店。明白 ，OK。阿成，因为我们还聊到另外一件事，就比如说阿成可能和很多演员是朋友嘛，但是阿成一直没有上效果的节目嘛。
也都没上过节目，没上过节目。
就是很多，比如说之前大家一块儿这个演脱口秀的，可能他们可能上了节目了，然后你会不会有一些这种时刻，就可能心里有些落差的这种时刻？
会不会？有，肯定有。嗯，其实
就不想看，
现在好
了，
说实话，现在好很多了，因为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个感受从2020年开始就是最强烈，
oh.
然后到2022年就基本熄灭了。
OK，
因为2022年大家一样惨啊，就然后也习惯这个事情了。以前有段时间是稍微会有一点失衡，就比较羡慕嘛，也不算失衡吧。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就是那天我不知道干嘛了，反正就心情不太好，打开电视，然后看到那电视里面又是那几张熟悉的脸庞，然后就是挺愤怒的。然后想
上的是《法制民生》是吗？
他们上《法制民生》，我就开心了。没有，就是
他们上的是春节联欢晚会，是吧？
就看那个就有点不爽了，然后非常不看了。你综艺嘛，你综艺就全是这些人。
对，
就脱口演员还挺适合上综艺的嘛，而且也现在身边的综艺都有他们。我说那综艺也不能看。我说那我打会游戏吧。
嗯，
我就打开了我的 Switch， 然后开机的页面上面出现了四个人。王建国、胡豆豆、小北，还有土梯，他们代言了 Switch， 就是他们，当时我差点把游戏机给砸了，然后就是那种感觉无处遁形的感觉，就是你想逃避一下这个事情，不去想这些事儿了，不去想这些事儿，打游戏啊，看到这张脸，然后当时会有一点，但后来也习惯了。
哎，齐墨，就是你会比如说刻意的回避一些，比如说这种真人秀的这种节目吗？就不太喜欢去参加。
肯定是他们回避我多一些啊。
看谁躲得开。
对，但我也确实有一些节目
邀请，
对邀请可能就不是很感兴趣，
哦，
就没上。
OK，
嗯，
我就觉得就想就干这一件事儿
啊、哦、就单纯的把这个
事儿讲、嗯、
做得住
讲好就不错了。嗯，而且我之前确实也有一个心态，就是感觉在等，就是你看我讲完这几场，我在想啊，这几场，那我什么时候再上节目？讲完这几场挣多少钱，我就可以不用工作了。以后我就感觉一直在等。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哎，那如果我这些事都实现了呢？我干嘛？我不还在下面讲脱口秀吗？我不还在现场讲吗？那这都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意义。
对，
你就在这讲就行了，你后面就。但我也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多么高尚哈、啊，
明白，
这就是每个人那个存在的方式。
是是，
啊、
对。而且我其实我为什么现在不在意，就是我发现大家都挺烦的，就是没有人真正解决自己的困境
啊。
哦
对对，
大家都挺烦恼的。
对对，
我以为是讨厌大家呢、啊。
你有点小人了，
烦死了。
没有，我就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烦恼，确实是跟大家去交流沟通，然后发现大家有自己的困扰在，而且我自己去想象了一下，不管走到哪一步都不能。根本解救的困境，
嗯，
就是还是想没想通，就像赵老师想没想通，你想通了就无所谓了。
是
我发现，哪怕我以我现在这种心态，就是这种比较焦虑的心态，不管是获得了什么成绩还是什么，该焦虑还是焦虑，你永远有新的焦虑。
不，你还年轻，27岁的人就不焦虑了，这人得多可怕！你想，
就说说，就像赵老师先获得再这么说，我就还没获得呢，我就说一说。
对，
不是已经获得焦虑了吗？
而且我觉得阿成这个人特别知足，就是他只要有碳水，然后
有阳光，有二氧化碳，
有碳水加摄像头，他就可以活得很好。
哦、我这个人
吃播吗？
我不是做过吗？
做过是吧？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我就是你说焦虑嘛，特别焦虑，但我
日子还得过，
但我睡得着。
哦，那就很不容易。
我就是那种什么，哎呀，小鬼怎么又带一次 Switch 了？算了，睡觉吧。然后就不想了，醒来还会焦虑，
okay.
但是不影响我睡眠，所以就没那么影响生活。
哦、那就挺好，我觉得能睡着是一个本事。
所以就只要不为焦虑而焦虑就行了。
对对对，
不为焦虑而焦虑
对，你不焦虑你的焦虑就行了，就焦虑是常态，你总有发愁的事情，你别为这个事发愁就行了。
我看过一个理论，它是这样的，说人的大脑非常的奇怪，就是当你人生中没有什么大事要焦虑的时候，大脑会自动去捕捉一些你需要焦虑的小事。
嗯，
真贱。
就是
我在辱骂我的大脑啊，没有辱骂别人的意思。
哎，好，
我在跟你说话，
你有点辱脑了，
辱脑了。
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大脑它的进化的自然反应就是，哎，我怎么能没事可焦虑呢？那危险一定会在附近，所以它会自然的去找一些
小动物本能一样，
对动物本能，
就是、永远感觉危险在
对。就比如说你人生有大事要操心的时候，你反而不会因为小事而焦虑，但是你活挺好，你说，哎，今天怎么地铁又没赶上？或者今天怎么又迟到几分钟？今天这个咖啡怎么又感觉
哦？所以因为这些小事而烦恼，恰恰说明你生活还挺好。
你生活还
是啊，没什么大事。
对
啊，
这来自两个比较年轻的声音。
不开玩笑，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哎，你适合当主持人。
哎，众望所归。
史岩老师在这个行业也挺久了吧，甚至在播客界都很久了，
很久了。
感觉你带着一些上期节目的目的来了，
在这个位置上已经120多期了。
行，小北结个尾吧。
行，你来。
我们按照惯例，就是最后可能还有大家还有什么想跟那我们听友说的，就现在可以说说。刚才阿成其实也说了一下，小北还有什么？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
平常心，
平常心啊，平常心。
哦，这里还没聊啊，
平常心。我对于平常心来说，大家好，我是小北啊。然后对于平常心来说，这个事儿我
发稿单
算了，不强求了。聊两个小时好像也没什么跟大家最后嘱咐的，平常心就平常心嘛，对吧？我觉得就是，哎，降低预期这个事儿很重要。
对，我觉得预期管理、
对。然后这个话题在我的专场也会说，然后所以，对，我觉得大家对生活预期别太高，控制一下，然后大家就不会那么失望嘛，就是能够正常生活就好。嗯、
对，齐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其实也没啥想说的了，我可能就一句吧。我觉得平常心，就是它的一个前提，可能就是你知道什么事儿都有代价。 可能就会更容易有平常心。
哦、明白
啊、
嗯，是都有代价。
对，就是你羡慕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有代价。
是
哦，
他到了那个位置，他是一定是付出过
程。他也未必快乐。
对，他也未必快乐。就是你愿意付出那个成本，愿意付出那个代价，没准你也可以，
你得遭那个罪。
但真的可能就是不是你想要的。
他我根本不希望他的生活，哎、对吧？我翻译一下，
挺好，
挺好，行。
谢谢，
好、啊，
谢谢。
怎么他讲完每次都要鼓掌啊？我要生气了。
所以人家现在还能坐在主持人这个位置。
哦，谢谢沈岩老师，谢谢沈岩老师来着。
还是姜还是老的辣，
姜还是老的
辣。那周老板也付出了代价，至少付出了一张照片。嗯。
你说他这，你说那一段最后怎么呈现呢？他前面讲那个故事很明显播不出来。但那个拍照时就留下来，
相信制作人啊，相信制作人。
我们可以把那个艺人的名字逼掉。嗯，
哦，
对啊，就是某远嘛，是吧？
让人以为是程远了。然后说，哎，程远不光最近电影拍的不行，这
所有人都惊讶，
人还有问题呢，
大家都很惊讶啊，程远上过大学。
这是啥不能播讲啥呀？
我们最后开始诋毁。
我觉得教主这人也一般。哎，啊，啥意思？不知道主的人就是哎呀显摆，跟那个SD 虚荣心强这个人。
你有啥平常心呢你？特别像一个岁数特别大的老头，看谁都不顺眼那种。
马军还有什么？
我就很平常了，我看了30多年中国足球了，你什么什么平常心没有啊？对吧？
磨练出来了，
磨练出来。对对对对对，像输一样去赢啊、像赢一样去输啊、就可以了。
像输一样去赢
啊、
像赢一样去输，
赢一样去输，感觉有点嘚瑟了。
就像
输了都。有点过了。
你要这样想是吧？中国队站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初赛第一轮的赛场上，就已经赢了。
明白，明白。嗯，
当你看中国队的时候，你已经输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学会了。
是我其实刚刚聊了这么多，你会发现就是人性它本来就是很复杂的，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微妙的见解，不管是
对
小膨胀啊，或者是
我再讲一个，我其实很多时候你说觉得膨胀也好，然后包括你这种得失心都是完全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比如说身边很多朋友火了，他们没有耍大牌，但我默认他就是要耍大牌。
哦，
我就怎么说，就是你其实你的姿态变了。
哦，
就人家姿态没变，你在这里在想，哎呀，我就能不能这么跟他说话呀？然后你就是自己给自己的。
对，
我就有一次我去做一个节目当编剧嘛，然后我那个节目也有周老板，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这个好看视频那个。然后当时我在那里面节目当编剧，然后我不知道周老板在，因为我负责的人里面就是他们没有他们。然后我印象很深，我当时负责那个艺人，然后周老板在现场看到了我，他就跟我打招呼。然后那个艺人发现周老板认识我，他就感觉对我就高看了几分。
这么高看。
那一人跪下了是吧？
对，我跟你说，他都不一定高看我，你这也绝对是心理作用。
没有，因为我记得他当时问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其实我都没写他稿子，我就帮忙对稿，但是确实是我们团队写的。他当时问了周老板一句话，他说：“啊，你们稿子也是他们写的呀？”就感觉明显他能感觉到有那种落差在啊。我那次就是，当时我发现周老板，我想去跟他打招呼嘛，然后。那次我是去对稿的，我作为一个编剧没有都没有自己什么休息的空间什么的，都没办公室，我们所有人都坐在一个大堂里面蹲那儿抽烟。然后我就想找周老板，周老板他是，但我找周老板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人很社恐，我去找他但我得敲门。
周老板你有火吗？
周老板说我还没火呢。
门上写着周奇墨休息室。哦，就那一瞬间，突然感那种巨大的阶级差异，我就在想，我在门口就站了半天，
把他撕了，
撕名牌是吧？
然后我印象很深，但是我其实后来敲了门，其实一切都很正常，其实大家都是还是一样去正常相处，就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是，
就现在我也不这么想了。嗯，现在看的周奇墨，周奇墨，
好好，对我其实觉得刚才那个几位说的都挺好。首先有一点就是还是管理好自己的一些预期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是你人生幸福的一个根源。
对，
嗯，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不管是自己也好，还是自己的一些成功也好，就是看的也别太重了，而且这种东西偶然性都很高，就像那个，就很多人觉得，比如说自己的成功可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它可能就是很多偶然因素相加的一个
命，
对，
一个结果，对，
赶上了，
哎，赶上了，所以就不要看的太重嘛。然后我还比较喜欢一本书，就是叫《吉格加宣言》，然后它里边意思就是说，人和这个大猩猩的这个基因的这个。有96%是一样的，就是差距只有4%，所以你混的再好再差，可能就混的2-3%的这个区别。
吉格加宣言
这本书有你的签名吗？
我觉得这名字不错，我挺喜欢这个名字，
对，
很适合我。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然后可能做做吉格加就很不错了。
60分万岁，61浪费。
对，
嗯。
然后尤其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在经历一个周期末的。就不光是脱口秀，就可能整个的大环境都在经历一个周期末的时代。
我晚上想到你的名字我都来气，
走心啊，
都因为你的名字起得不好，怎么能写周期中？
对，我们可能都要去经历一些这个周期，所以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个平常心，有一个好的心态，能睡着觉啊。错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也先感谢周老板来，好不好？
好，
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和我们所有的主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欢迎大家来不开玩笑听友群一起聊天，关注公众号猫丁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以在公众号猫丁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